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插播法轮功真相遭网判20年，甘肃魏俊人走出冤狱，河南七旬聂俊花女士被截入监狱，曝光原河北省高级法院院长魏彦明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平凉市靖川县罗汉洞乡法轮功学员魏俊仁先生今年8月13号结束了20年冤狱，从兰州监狱回到家中。魏俊仁因参与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被兰州城关法院网判20年，被非法关押在兰州监狱迫害。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利用电视、报纸、广播等所有的宣传工具，制造谎言，污蔑法轮功，宣传对法轮功的仇恨，很多民众受骗被愚弄。为了澄清事实，向广大民众讲清真相，2002年8月，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和城北区两处，甘肃省兰州市红谷区、青海省民和县三地有线电视网络成功插播了法轮大法真相电视片、见证、历史的审判等内容。很多民众通过电视片知道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对此，中共江泽民集团极度恐慌和恼火，对法轮功学员疯狂报复。当时至少有15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甘肃省公安厅、兰州市公安局、白银市公安局等结伙绑架法轮功学员，对部分法轮功学员株连九族，非法乱抓其亲属并严刑逼问。魏俊仁于2002年8月13号被兰州市公安局一处魏东等多人绑架，同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张平遭魏东毒打，被魏东用宽一尺的布条充当绳索勒住嘴及颈部，几乎窒息而死，造成他下颌骨轻度错位，两耳听力受损，轻微脑震荡。魏俊仁、李文明、王鹏云、张荣娟被网判20年，贺万吉17年，李崇峰15年，段小燕7年。贺万吉2003年5月被青海省澳门监狱虐杀。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郑州市荥阳法轮功学员聂俊花女士被郑州第三看守所迫害的多种重病，命垂一线，仍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今年六月，聂俊花被截入河南新乡女子监狱，目前家人十分担心她的身体。现年70岁的聂俊花原是荥阳市桥楼镇政府干部。1999年2月，聂俊花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原则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她工作认真负责，在单位是个好干部，在家里是个贤妻良母。2021年6月，聂俊花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时，被荥阳国保大队马继昌、王立健等人非法跟踪。在聂俊花家中无人的情况下，国保警察偷偷入室，非法抄家，抢走了他家的电脑、打印机等私人财产。聂俊花被绑架到京城派出所。两天后，聂俊花被非法关押到郑州市第三看守所。期间，聂俊花的身体被迫害得非常虚弱，曾晕倒在监室里。聂俊花原本身体健康，红光满面，走路生风，轻重活都能干。他在被非法关押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仅几个月，就被迫害成浑身是病，生命垂危。即使这样，2021年12月，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不通知家属，秘密开庭，对聂俊花网判五年，勒索罚金2万元。据悉，今年6月，聂俊花被截入河南新乡女子监狱，两个月过去了，家人无法得知她的身体状况。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号，在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之际，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中共迫害者名单，要求各国政府依法对这些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原河北省高级法院院长、省政法委委员魏彦明在此次递交的迫害者名单之列。魏彦明，男，现年65岁。2011年， 魏彦明任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局长。2012年12月，任河北省高级法院党组书记、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2013年1月至2021年2月，任河北省高级法院院长、党组书记、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魏彦明在任职期间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在全省法院系统亲自指挥部署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多次在讲话中污蔑法轮功。据明慧网信息统计，在魏彦明任职期间，至少有467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曹进兴、边群莲、李凯等八人因非法判刑入狱后被迫害致死。还有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伤、致残、精神失常、妻离子散。魏彦明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法轮大法小弟子夏令营学习实践真善忍，庆祝四亿人三退，加拿大温哥华民众集会游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4号至12号，来自荷兰、瑞士、奥地利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法轮大法小弟子们相聚在德国北威州巴特马林贝格举行了明慧夏令营活动。夏令营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间，孩子们参加各种基于传统文化的琴棋书画类课程，孩子们还在老师的带领下去郊游，举办篝火晚会。在旅店里，孩子们从不大声喧哗，不像同龄人那样手机不离手。每天清晨和晚上，他们都会在草坪上静静地练功。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家、讲不同语言的孩子聚在一起，难免会产生矛盾。每当矛盾出现时，老师提醒孩子们先找自己的问题，所以同学们之间都能和睦相处。家长和辅导员看到孩子们近十天以来的变化，欣喜不已。孩子们通过每天两次的集体学法，变得更理智、有耐心。在夏令营结束时，孩子们在巴特马林贝格的市政大厅里举办了一场两个小时左右的演出。法轮大法小弟子们在前半场演出中向人们演示了五套功法、汉服表演和中国古典舞表演。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0号，加拿大温哥华民众在温哥华艺术馆前集会和游行，庆祝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员、团员、少先队组织。游行队伍打出的横幅上面写有“天灭中共，神要清算共产党，退出中共保平安”等大字。多纳瓦宋女士是温哥华一家电信公司的运营经理，她赞赏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她说：“我们生活在加拿大，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警惕共产主义，广传这样的意识，让人们真正去了解它，这是很好的。”工程师莫森先生表示，他很担心全世界所有的共产主义者、中国、东欧的那段历史。他说，共产主义把人们的自由和一切都摧毁了，任何地方的共产主义都在摧毁我们的国家。我支持中国人退出中国共产党，他们应该有自由和民主。活动组织者温哥华退党服务中心义工代表方女士在集会上发言说道，在共产暴政统治下的中国，四亿人退出了中共，创造了奇迹。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97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30期 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向师父交一份答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0日。一年一度的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的征文通知已发表多日了，有的同修已经动笔写稿参加法会，也有的同修仍然无动于衷，从未想过要投稿。其实写征稿的过程也是修自己、提高心性的过程，也是大法弟子修炼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为什么这样说呢？伟大的师尊以无量的慈悲救度着我们，时刻在身边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在我们护不上去时点化我们，让我们明白过来、提高上来。在我们逢难过关时，为我们承受和化解的同时，鼓励我们，帮助我们闯出难关。在我们遇到邪恶干扰迫害时，加持我们的正念，给我们智慧，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为我们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等等等等。这是我们知道的，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师父为度我们，一直在平衡着我们生生世世欠下的数不清的业债。我们看不见，也难以知道师父的艰辛和不易，只有师父知道。我们向师父交一份答卷，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当今十恶毒世的乱世中，在中共腥风血雨的残酷迫害中，在用大法洗涤自己的污浊思想和行为中走到了今天，步步都离不开师父的精心保护。师父用最大的承受和付出，慈悲地救度我们。我们不应该辜负师父对我们的宏大恩德。应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正法修炼的历史，人人都有在正法修炼中走向成熟的故事。每一次法会的召开，是师父对我们的一个考核，看看我们过去的一年里有没有长进，修得扎不扎实。当然，通过法会交流，也能互相取长补短，找出自己的差距，携手并肩，共同继续前进。因此，大家应该拿起笔来，踊跃投稿，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展示出来，这是一件好事，也是在神的路上向前迈出的一步。然而，有同修说自己修得不好，没有什么可写的，这种低调消极的心态要不得。因为走到今天的大法弟子都是了不起的，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是师父的亲传弟子，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和荣耀啊，是全宇宙中所有的神都羡慕的生命。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是得了宇宙大法的神，我们要自强不息，信心满满，要神起来啊。自己有写作能力的尽量自己起草，完稿后可以找文笔好的同修帮助整理，如果没有写作能力的，可以口述，请会写的同修记录整理成文。不要错过法会的美好机会，现在已到了向法正人间过渡的末后阶段，还会召开几次法会，这真是个未知数。师父在掌握着正法进程，说结束就结束，让我们珍惜这次法会的神圣机缘，向慈悲苦度我们的师父交上一份自己正法修炼的答卷吧。写出此文是要给同修们鼓鼓劲儿，预祝本届法会成功召开，渴望大陆同修都能够借这次法会之机，在助师正法、向真相救人中更上一层楼。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放下自我，用纯净心态讲真相。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3号。我和同修 A 配合讲真相很默契，一般都是我讲，他补充并发正念。我们在一起配合已有几年了。有一天，同修 B 找到我，说要和我们一起去讲真相，又多一份正念的力量，真是好事，得支持，那就来吧。没想到 B 来了之后，打乱了我和同修 A 讲真相的顺序。同修 B 话多，经常和同修 A 说些与讲真相无关的话，常常一边走一边说着。有几次当我讲真相劝三退后，发现他俩根本没有给我发正念，我心里一下翻腾起来了。你不讲，你给我发正念啊，师父给延续的时间是救人的，得珍惜啊。对讲真相这件事怎么这么不严肃，这么浅的常识他应该知道。我对同修 B 的做法不能接受，心里不满，但嘴上没说。就这样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渐渐的我发现这个状态不对，应该整体配合，整体升华，整体提高。我们三个人也是一个整体，同修有不足，有待改进，我应该扩大容量。修炼这么严肃的事情，可不能叫旧势力钻空子。就这样，我强压下对同修 B 的不满，同时心里想着，也许以后同修会改变的。这个矛盾没解决，下一个矛盾又来了，还升级了。又来了两个同修，也要加入我们组，一起讲真相。我想五个人目标太大，那就分出一组吧，谁愿和谁配合，自由组合出一组吧，还能多劝退些。同修 B 说和同修 A 习惯了，就和 A 一组，自然的我就和另两个同修一组了。我表面上没说什么，心又翻腾起来了。你才来几天，我和同修 A 都配合好几年了，心里不平。我知道不应该和他争，但心里不是滋味。由于带着情绪讲真相，效果肯定没有以前好，讲了许多，退的不多。我知道自己已被带动了，这样不行啊，我应该放下自我的心，不在表面上论是非，不在矛盾中争对错。人家为什么愿意和同修 A 配合，这里是不是有我要去掉的心？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取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辣，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法中有答案，渐渐的心平静下来了。为什么别人听我的我就高兴，同修不符合我的意了就动气？表面看在讲真相中我是主角，别人就该配合我，实质上这是一颗高高在上的心。对，就是这颗心，是人心就惹人生厌。在没有人心的情况下做事是最神圣的。找到了执着，像开了扇门，心里敞亮了。找别人越找越生气，找自己越找心里越敞亮，向内找真好，越找心里越高兴。接下来我让同修 A 跟着我，这样同修 B 也就没说话的机会了，让同修 B 先跟着学一学讲真相。我在前头走，后面的同修 A 在我劝三退接不上话时，他会扶住讲。过程中我也一改以前生硬的语气，用商量的语气征求别人的意见，对别人不要提任何要求，更不能把自己摆高了。而且每个同修都有闪光点，看别人的长处，逐渐的我们这个整体发生了变化。有一次在超市，我给一个女士讲真相，我边走边讲，女士推辞，不想听真相，也就不愿意三退，正好走在同修 B 站立的地方。同修 B 以第三个人的角度告诉女士，那个人告诉你的都是好话，退出来灾难就远离了你，用这个化名退出吧。女士微笑着点头同意了。还有一次在超市，我给两个年轻男女讲真相，男士听明白我讲的是什么了，要匆匆离开。同修 A 迎上前说，有信仰的人都是好人，我也是有信仰的人，知道冥冥之中有神护佑，共产党是无神论，你只有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抹去受祭，才能远离灾难。生命就是财富，谁能拒绝神佛的保护啊？两个年轻人同意了。经过这次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并决心修取它时，师父就把不好的东西为我摘掉了，而同修也因为我的转变也变好了。 生命只有符合法了，才能感受到法的展现，只有实修才能同化法，并能看到法的内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喊不要签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2日。我在铁路部门任职，那是1999年720后的几天，中共对各地大法辅导员绑架之后，也是我刚刚从公安分局被送回来的几天。我正在单位上班时，单位领导突然对我讲，明天休息不要走啊，派出所有人找你。我答应了，我心里有个念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怕。第二天派出所的某某真的来了，在路上我想，这个不是偶然的，我是修炼人，应该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但是内心还是有些紧张。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一正压百邪打入我的脑中，内心微微平和了些。我到单位的二楼，记得他穿一身公安制服，我微笑向他点头，内心这时反而平静下来了。我想师父教我们要堂堂正正，那我就主动问他，你贵姓？他回答姓李，而且做了一个例行的说明。他坐在桌子的一边，我正面对他坐定，他把警号给我看，我看一眼点点头。这时空气很凝固，我努力深吸一口气保持镇定，因为一句不对可能就产生矛盾，但是我要讲的话我一定要想方设法讲出来，这一念非常明确。那个时候不懂什么叫否定迫害，但我知道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最起码有真善忍三个字吧，在我们这个敏感问题上要较个真。我突然来了勇气问他，李警察，你因为什么事找我？这时他摊开了笔录纸讲，因为我扰乱社会治安。又讲，以下每一句话都是呈堂供词，要记在笔录里啊。我想那就是对簿公堂了，就是顶针对顶针。我内心一笑，很谦虚，口气和缓地讲，我想问一下我扰乱谁了。我心里想到，我也学过法律啊，法律以事实为依据呢，也是我们师父教我们的第一个字真。同时我对他语气和善，面带微笑，对他们的污蔑我们宽容，给时间让他们了解，这不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真善忍都包含了吗？一身警服的他看起来显得精神，我一反问，他那身警服好像破个洞，他人也耷拉下来了。他不知哪里冒出一句，你搞聚会？又说根据公安部的规定什么什么不准练法轮功。看来我以前学过法律也不是偶然的。我猛然想起宪法与地方法规的关系，就讲宪法与法规就如母与子的关系，所有法规与宪法相抵触的就视为无效，意思就是公安部的规定是错误的。李警察，你应该学过法律吧？我的意思就是暗指没有学法律怎么当公安。同时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结社出版的权利啊。他又严肃地讲，有1400例。我问什么1400例？李警察，你看我们这边有人跳楼，有人自杀吗？我双眼看着他，轻轻地笑着答，又补充一句，邓小平都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我用他们的矛对他们的盾，我对社会是有贡献的。李警察，你看我们多少同修练功身体健康了，有很多心得体会你应该看过吧。半天没有声音，他在写笔录，空气出奇的静，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十分清楚， 刷刷的写字声。请签字吧，他说。我认真十分小心看每一句话，不对的打叉，签上以上事实和我讲的不一样，姓名某某。我是标准的行书，与他潦草不成形的字迹形成鲜明对比。我没有笑他，修炼人讲谦虚，实际他的字像小学生的。看我写的字，他有些不好意思，问我什么文凭，高中。心想，其实大法才是真正的大学。他很震惊，把笔录撕得粉碎。他讲，再来一次，这份作废。我们又对话，再一次做笔录。有个对话印象深，我讲一下。我们大法弟子什么也没有做，你就说我们扰乱社会治安。当时我忽然问他，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看他很迟疑，我就说，是公安吧，从字面上讲，是维护维持公共安全的。我现在是休息时间，什么也没做，你来找我属于什么呢？我的意思是，那你不是在干扰我正常休息吗？因为我双眼善意目视他，语气平稳和缓，使他理解。他说，签字吧。我又一次认真十分谨慎小心看每一句话，不对的打叉。这时传出他一句话，别打叉。我说，这不是我讲的啊。突然一个信息打入我的大脑，原来他们是按他们的邪恶想法在记录曲解我的回话，以图达到邪恶的目的。例如他问的与所谓的罪名不相干的问题时，本来我可以用这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他们却希望我们配合。因为心善的缘故，我也回答了，其实是邪恶利用了我们的善，做了错误的事。还有更邪恶的，记录的话与我的意思竟然相反，糊弄我的本意，模棱两可我的话。读书时我的语文成绩好，这些笔录文句难不倒我。这时我感觉高高坐在上方，他在听我提审，我感觉他很可怜，想构陷我的阴谋被我识破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公检法人员的内部人讲的做案子。我心态平稳地签上，以上事实和我讲的不一样，准备写上姓名时，传出他急促的呼声，不要签字，不要签。他又把笔录撕得粉碎。他非常客气地对我讲，我以后再也不找你了，我们是朋友，可以到他家找他玩。我疑惑看着他，我怎么与你是朋友？虽然邪恶的迫害破产了，但是我总觉得从法律的角度，我们能让警察明白大法是无罪的，迫害我们是犯罪的。他们来找我们，不仅仅是对我们个人，而且更是对大法的迫害、藐视，除非是来听大法真相的。我为什么写过往的这些呢？因为看到许多同修被迫害、干扰，很痛心。不少同修配合公安的问话，与本案无关的也配合，这不是自己跟着邪恶走吗？一位著名的人权律师曾经对我讲过，我们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我想，我们不但要有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还要有人间法律的权利去反迫害、救世人，包括公安人员。毕竟宪法也是大法在人间这层法的一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啊。所以我建议广大同修都看看明慧的运用法律救众生的文章与语音，那个语音我听过十遍，很启发我。以上为我个人目前的心得体会，希望能抛砖引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不正的一念之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3号。六月下旬的一天，突然感觉胃里不好受，连续几天出现饥饿难忍的现象，胃里边发热，火烧火燎的，
胃部剧烈疼痛，身体稍一动弹就有撕裂的感觉。开始，我认为可能是过去吃三顿饭，现在次数吃少了，是不是饿了造成的？于是我在饿的时候就喝一杯奶，吃个蛋。可是后来，饥饿的状态表现得越来越频，尤其是夜间饿得更快，就像常人说的，饿得就像狼涛一样。其中有一次晚上九点半吃了一次，十二点半又吃一次，三点钟起来晨练，又饿得肚子咕咕叫。我想，说啥我也得练完功以后再吃东西。在我练第五套功法时，猛然想起这状态不对劲儿啊，过去饿也没有这个情况，吃点东西就可以挺到下一顿，这是怎么回事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找一找心性上的原因，是不是悟在哪个层次中时间太长了，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你真正的提高心性的时候，你看它就能下来。对照师父的讲法，我就向内找，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我就往前找。前天参加一位同修的葬礼，在回来的路上和同修 A 谈我最近的一些情况。由于我们都是被邪恶非法判刑迫害过的，共同语言多一些，一边走一边交谈，谈了很长时间。我从黑窝出来了以后，怕刑很重，一直没有主动和同修联系，基本上处在半修不修的状态。老伴儿去世了，生活上也比较困难。前年的一天，一位同修找到我，告诉我目前我地区有一对夫妻同修，最近身体被邪恶迫害得很厉害，生活上受到严重干扰，想找个护工，问我愿不愿意去。我一听说同修被病业迫害得很厉害，帮助同修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就答应了。去了以后，没多长时间，女同修被邪恶拖走了肉身。女同修走了以后，只剩下我和男同修了。男同修也需要照顾，而且他女儿也再三挽留我，我就没走。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男女授受不亲。开始我也想到这个问题，其他同修也提到这个问题，男女住在一套房子里认为不太合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多方找寻修炼的男同修，找来找去都不能如意。同时他的女儿也不想让他的父亲一个人住在家里，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就暂时放那儿了。参加完同修的葬礼，回家的路上，我们两人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一，不能违反大法的要求，男女同修不能长期同住一室。二，又不能使他的女儿对大法产生误会。我说，以我有病这种形式离开他家行不行？这个同修说，不行，不能这样想，可不敢这样想。想到此，心中一下子明白了，漏找到了，原来是前天我给同修讲的，想利用病业这种形式离开同修家，就这一念坏了，这不是在求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我想，我是一名大法弟子，大法弟子要走师父安排的路，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法理清晰之后，怎么全盘否定呢？我想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的对付冷的法。你冷，你对我冷，你要动我吗？我比你还冷，我动你。说你叫我热，反过来我叫你热，我把你热得受不了。我就立即发正念，你叫我饿，我叫你饿，饿死你，饿死你，饿死你，你再来干扰我就灭了你。我这一念一出，再也没有饿的感觉了，其他疼痛的感觉和发热火燎的症状一扫而光。 我感到大法真是太神奇了。由于自己学法不精进，学法不入心，走了不少弯路，摔了不少跟头，给大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以后要多学法，多悟法理，在法中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不辜负师尊对我的慈悲救度。近期闯病业关的一点浅悟，和同修交流，如有不妥，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去对外孙女的请的过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2日。我今年70岁，年轻时我丈夫就腿有残疾，我带两个孩子，里里外外都靠我操心。我从小没有娘，没人帮我。婆家因为我生了两个女孩，也不把我当回事。我吃了很多的苦，养成了很强势的性格。两个孩子长大了，我也累了一身的病。1997年，我喜得大法，修炼一个月后，我无病一身轻，再没花钱看过病。全家十几口人的饭都我做。从此，我们这一大家子和睦相处。1999年7月，邪党迫害法轮功时，我婆婆对居委会的人双手合十说，我举双手赞同法轮功。我的两个女儿结婚后，我又给他们带大了孩子，所以在这个家里，我说了算，都得听我的。那时也不懂得修心性，党文化也很严重，对孩子情也很重。老伴有时顶我几句，我都受不了，也知道不对，但是就是控制不住。为此，我很着急，我叫女儿用记号笔写上，修炼人向内找，贴到门上、客厅里、卧室里、厨房里。这样也不行，眼睛看着，嘴里还是说，现在想起来就是没有实修。待孙女长大了，上了幼儿园，我就开始背转法轮。第一遍背了一年多，后来就坚持背。在背法的过程中，意识到这几年自己根本没有向内修。下面就谈两件我和外孙女的事情。我给她取名小新。小新出生后，满月接到我家来，就没有离开过。女儿工作忙，经常出差，所以白天晚上就由我带着，有时半个月也不见他妈，见了他也不理睬。这孩子从小我就叫他听法，7岁开始练功，他就能读转法轮、背红银，也是大法小弟子。后来小新上了初中，矛盾就开始了。我发现他偷着玩手机，我觉得对不起师父。一次我把他手机拿走了，他和我大吵，说不在我家住了，要走。我就给他爸打电话，把他领走了。我心里也空了，他长这么大，就每年的大年初一去他奶奶家住一天，从没有离开过我，我不知如何是好。下午，他妈过来，把他的东西拿走了，我一下子受不了了。但我没有说话，我的心跳加速，我就发正念，发不下去，我心慌心堵，后悔不该让他走，怕他受委屈，但我很清楚地知道，这情该去了。我拿来50个黄豆，每天做完晚饭，我双盘坐在师父法像前，只要会背的师父经文， 论语、做人、真修、道法等，背一遍，数一个豆，拿走一个豆。50个豆拿完，再往回拿一遍，100遍。每天如此，逐渐地放下了许多，后来就50遍、20遍。这期间我也没有打电话，也没有问他，就是背法。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看我剜心透骨的想去这个情，就把这个物质给我拿掉了许多，心里轻松了，不再想他了。可叫我没想到的是，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女儿带着小新回来了，进门就说，我们回来住，练功来了。我也没说什么，心里很平静，可是这情没有去完，还得一层层的接着修。随着年龄的增长，小新的脾气也越来越大，发展到了就是不能跟他说话，我一跟他说话，他就大声嚷嚷，你闭嘴。我进他屋，他就喊，你出去。我给他讲道理，根本不听。我就威胁他说，我看你每天还跟我学法，要不早就让你出去了。他还不吃这套，说，你出去。我跪在师父法像前，我说，师父啊，小心说什么我都能忍，可我把您的小弟子带成这样，我是不是在犯罪呀？怎么办呀？有一次，小心还用粗话骂了我，也不知他从哪儿学来的。我们全家谁都不会说粗话，我找同修交流，同修也没说什么，老伴儿也不替我说话，女儿却说，你当年对我们的威风呢，怎么不用在他身上呢？我就强忍着，这才想起来向内修来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这一关一关来得太快，实际上是我修得太慢了。找协调同修交流吧，转念又一想，人家那么忙，自己这点事还占人家宝贵的时间。师父看我为别人着想，用法点化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我顿时心里豁然开朗，哎呀，师父就在我身边呀。是啊，你自己抓着执着不放，不修自己，还去问别人，能管用吗？这次就算过去了，可总觉得没有找到根。小心变化不大，只要说一句不顺他心的话，他就对我大叫。我向女儿告状，女儿却说，就小心能治你。搞得我身心疲惫，每天都怕面对他。慈悲的师父看我实在过不了这一关，就用2007年对澳洲学员讲法点化我。我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我似乎找到了根源，在我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求回报的心。因他从小是我养大的，我嘴说不求回报，其实是想叫他们对我有点感恩，尊重我，而得到的却是相反的。说来说去，还是想让他们都听我的话，放不下这个自私自我。是啊，师尊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来，让我们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回想这20多年的正法路，那一串串脚印，每一步都浸透着师尊的心血，过程中使我们一步步走向成熟。师父为我们上亿的大法弟子消业净化身体，而且大法弟子不同层次都有，师父都没有给弟子摆架子，讲法时还是那么的慈悲祥和，连怎么称呼师父都不在意。当然我们得尊重师父，师父从来没有强迫弟子怎么做，我这点付出还算得了什么呢？想到这儿，我猛然清醒，观念一转，再向内找，没有了任何障碍。越向内找，越觉得小心、女儿、老伴儿没有什么不对，反而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他们本不是这样的，全是我这一颗颗的执着心，亲情、自私、自我、党文化、独断专行招来的，是师父安排来帮助我修炼的。如果我早点修掉这些心，还用人家那样吗？像那招真是个法宝，师父早就给我们讲了，怎么到时就不会用了呢？觉得根找到了，此刻我真想把这一个个不好的心拿到学法组，把他们都亮出来曝曝光，可是又不想占用同修们太多时间，借这次投稿把它写出来。从小新初中二年级到高三，困扰了我五年，我放下了，心性提高上来了，师父把我多年形成的不好的物质拿掉了，弟子诚心的谢谢恩师。我改变了，不再觉得委屈，不再自我，小心也在变，以前那种粗话也很少说了，当然我也会适可而止，有时看他一想生气，我会说，有话慢慢说，生气表情就不漂亮了，咱们都是练功人，听师父的话，以前姥姥跟你生气都后悔了，以后你监督着姥姥，给我指出来，我改正，他也就不说话了。从此家里祥瑞安宁了。不过有时有些事也不听我的，我也不执着，比如他每天晚上洗澡，洗完也不收拾，我给他说，你早点洗行吗？十点多洗完了，把头发晾干，我把厕所收拾一下，他都半夜十二点洗，我发完正念就不愿意动了，他不听，我也不多说了，我就第二天早上收拾，把这个自我放下了。对他的情放下后，还有个意外的收获，他考上大学走后，我再也没有想过他，也不惦记他，心想有他父母呢，不用我操心。有时他妈妈用微信跟他说话喊我，正学法时我也不愿动，这要是过去可不行，最惦记他的就是我。现在想想，师父对我们每个弟子的修炼都做了有序的安排，在他上学走之前，正好把对他的情也修掉了，要不还没有这个环境了。现在我稳步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做着三件事。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小弟子发正念时所见，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2月11日。我今年10岁，从出生就与大法结了缘，因为奶奶是大法弟子，我注定就是一个小大法弟子了。2002年正是邪恶迫害大法最凶的时候，在这种疯狂的打压中，大法弟子承受了残酷的迫害。那时我才6个月，奶奶被绑架到洗脑班，之后又无辜劳教2年。当奶奶回来时，我已经3岁了。那时爸爸妈妈都去了外地，由奶奶抚养我，她教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我跟奶奶一起学法发正念，发真相资料救人。有一次，我们在公园讲真相，劝三退。奶奶把一个护身符给一个学生，劝他退队，保平安。他表现很饿的样子，当即就把护身符扔了。我赶紧把护身符捡回来。在学校里，老师让学生入少先队，全班40多名学生，只有我们3个人没入，而且我们都是学习好的。我给我的好朋友都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我还给他们护身符，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常念得福报。由于我爸妈都在外地，去年我们也来到这里。我在这边上学，已经劝好几个同学退出了少先队，并给他们护身符，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出去发资料，贴粘贴，一边玩一边做，真是得心应手。这都是师父的呵护，是师父在做，师父在看护着我。下面是我最近从天幕中看到的景象。2012年2月3日的中午12点，我和爷爷奶奶一起发正念，不到一分钟，我看到自己站在一片绿草地上，看上去很宽阔的天空，眼前出现一层楼那么高的梯子，再仔细看有3个字，爬上去，我就慢慢地往上爬。当我爬到上边，又出现了一层梯子，直到天顶，看到有一个门，当我走到门前，门开了，我进去后，看见一个大莲花座，我就坐上去了。然后周围显现出很多的菩萨、佛，都坐在莲花上。再往前看，师父就坐在最前边的莲花座上，打着手印。我坐了一会儿，就起来往里边走去，又看到一道门，我又进去了。这次是飘进去的，而且还是我一个人。那里边真是太美了，有山有水，山不算太高，有很多果树，各种各样的果子。山下边有河，河里有鱼游来游去的。我好奇地看看这儿，看看那儿，玩了一会儿，就又回到那个莲花上去了。这时发正念也结束了。2012年2月3日6点发正念看到的景象，我坐那儿发正念，马上就静下来了。我看见我坐在一个轮子上，前边有师父，后边有天兵天将，师父立掌，天兵天将手持兵器追杀红色恶龙，瞬间恶龙就成了一滩洪水，这些洪水洒向地面，地面顿时成了深不见底的汪洋。坏人挣扎着往上爬，可没爬上来，又被洪水淹没了。师父的头就像天那么大，用手一捞，捞上来一些人，没胳膊的，没大腿的，还有没眼睛的，死的。师父用手一抹，缺腿缺胳膊的缺眼睛的都补上了，死去的也活过来了。师父打大莲花手印，众弟子都穿上古代时的服装，跟着师父飞走了。 这一幕还不到五分钟，我睁眼看看，奶奶还在发正念，我又闭眼发正念，那个场面还像电影一样出现。我能成为大法小弟子是多么的幸运，今后我一定学好法，发好正念，多救人。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